第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来到了，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打下坚实的基础，打下坚实的基础。好，先让我们来欣赏这个短视频。
人们，我是永杰。保罗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在我们的生活和职业中，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是成功的关键。这就像是建造一座房子，如果基础不牢固，整个结构迟早会出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需要确保每一步都扎实可靠，从基本的技能到深层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遇到各种挑战，但如果我们的基础坚实，我们就能更好地面对这些挑战。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持续学习和不断自我提升都是保持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愿你在人生旅途中不断加固你的基础，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都能坚持自己的方向，走向成功，继续前行。美好的明天在等待着你。
好，保罗呢，今天呢用了这节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14节哦。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是对于个人和有团体的努力坚实基础的一个强调。所以呢，要知道这个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是成功的关键。那成功的项目、事业或生活化方式啊，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你要做一项事业能够成功，都需要有坚实的基础。哦，那呢，这个呢是根据的深厚的知识、坚定的信念或精心制定的计划。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或事业中都需要有这些，更何况我们属灵上的追求呢？那呢？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它持久性是非常重要。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只有那些有深思熟虑的基础，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应该追求不仅仅是短期的成功，更重要是长期的稳定跟成长。所以今天一样的，你今天要来属灵生命有成长，你要知道你的持久性跟稳定性，就是你要有长期持久的灵修生活。而且呢，这个如果今天我们的坚持基础不够坚实，早晚会暴露问题的。因此，我们要从我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而在这个教训当中跌倒了没关系，我们再度的爬起来。所以呢，从这个我们这个灵修学习当中也看到了，有时候啊，过年来了，又是农忙了，又是工作忙碌了，又是家里出了状况了，可能又停止你的灵修，但是。如果在错误中再度的回转过来，再度的打更坚实的基础，因此这段经文呢、不仅适用于宗教方面而已，也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努力。透过建立坚实的基础，我们不仅能在现今取得成功，还能够确保未来持久的发展。那我们秉持这一个理念，塑造一个更加稳定、充满希望的未来。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我们今天属于生命的工程，你要怎么打下根基？如果你今天灵修，今天来了一下，明天又不来，今天来一下，明天不来了。所以为什么说你今天如果是刚开始来了，跟你讲说你7天的坚持、21天的坚持、40天的坚持，你才能够把这个灵修的基础给打好。同样的，如果做事业是如此，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是如此。
向你交托， 秋初的花光照我，除去生病中的软弱。当我学会反击的时刻，完全献上就燃烧我。愿主怜悯降下灵火，将我的生命点火，灵火发。
各位新生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第九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根基，基督是我们的根基。好，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今天的中心节呢是三章十一节哦，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让我们一起来导读，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能立别的根基，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好，那今天的引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中使用建筑比喻来教导信徒如何在基督这个坚固的根基上建立他们的属灵生活。这些经文强调了建造和质量和其永恒的影响。好，接着让我们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基督教会中的恩赐使用与属灵成熟。好，
这边讲到说有六种不同的建材，金银宝石草木禾秸，这什么意思？哦，难道说我有属世的智慧，我有奉献大量的金钱，这样子的在社会上看我是很棒的，这样子的奉献就叫做金银宝石？我没有什么机会念书，我基本上财力很差，基本上正健康状况也不好，我不能够什么样子为教会做多少事情，那我就是什么？那我就是草木禾秸，是吗？如果你这样子想，你就是哥林多前书前面所讲的那种叫做世人的智慧，属世的智慧，那不是圣经讲的。圣经有许许多多对价值观的判断跟世界不一样的。当那个财主跟那个穷寡妇两人去奉献的时候，财主大把大把的钱撒进那个奉献箱里面，那个寡妇只有两个小钱，他把两个小钱放进去，也就是说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比那个财主的还多。你看到属灵的价值观了吗？ 这边的金银宝石草木合接，不是只用属世的角度来衡量你在教会能够做什么，或者你在神的根基上面你能够做什么。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可以代表几个方面的服饰。第一个，这些是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材料在当时都有它的用途的。譬如说，你基本上来讲，你不会用金银宝石去盖一个马厩，你也不会用草木合接去抱一个你需要储存一个很你住在里面很坚实的房屋。不同的材料要用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它就发挥它的功用了。那么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你怎么看呢？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某些恩赐我们看得很大，我们很看重他，站在讲台上面的，会讲道的，会唱诗的，会领会的，哦，这些人基本上很重要。我在厨房里面默默做事的，我负责打扫卫生的，这些别人看不见不重要。你这种叫做草木合接，那种叫做金银宝石，错。每一个恩赐是神给的，每一个恩赐都重要，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就对了。教会如果有这种观念，你就会带领弟兄姊妹们在每一个恩赐上面都能够健康的发展。如果我们认为那些站在显处的，人家看得见的才是重要的，你就给弟兄姊妹们去追求那样子的一个服事，结果把神原来给他的一个可以做的服事，结果没办法发挥，这就是错用了你的材料了。有的人可能他的恩赐是在于私下探访关怀，别人不一定看见，可以帮助很多人，他的功能一点不低于一个在讲台上面可以把神的道理传讲得清楚的人。但是我们如果只讲是讲台上面传讲真理才是重要的话，人可能就放下我这种私下做过，整天要去追求那个。过去在我服侍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同工们，他们很喜欢做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但是有的时候发现他的恩赐可能不在那边，他可能不是一个教导的人才，但他很可能是一个个人谈到的人才。但是如果你教会只强调某一个恩赐，大家都往那边追，就把材料放错地方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是指金银宝石跟草木合接呢，在哥林多前书的上下文来看的话，也有很可能指的是金银宝石是指由神的智慧所带领来的认识，草木合接是来自于人的智慧的，那种由人的哲学思想所想出来的这些宗教观，这些作为在人看来哇很厉害啊，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这种是他们所追求的，所以才分党嘛，才会分嘛。哦，亚波罗口才很好，我们就支持他。哦，彼得是教会柱石，我们支持他。保罗很会区别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做福音，我们支持他。这用世界的方法去做，这叫做草木合接。但是你如果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并十字架的大能，这个大能不是指一些神迹奇事啊，这个大能是指神的十字架的救恩，在我这个已经被罪恶捆绑、死在过犯罪恶之人，被神拯救活过来，活出新生的样子，是这个大能呢、啊？这叫做金银宝石。所以你看中的是哪一个呢？当然金银宝石草木合接也一定会指向一个，就是你自己服侍的态度。虽然我只能在厨房里面做一个小工作，在打扫卫生里面做小工作，可是我是忠心敬虔的，你在神的眼中你就是金银宝石。我是一个蛮有恩赐的讲道恩赐的人，我很会解经，很会在讲台上面用很丰富的语言让弟兄姊妹明白，可是我不忠心，我随便抓本圣经抓在手上，我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他三个小时。你在上帝的眼中就叫做草木合接，因为你没有尽心。所以草木合接金银宝石也从他的态度里面去看。所以保罗说，那个根基已经立好了，你用什么来服侍呢？你有没有把你的恩赐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你有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服侍？你服侍的时候是不是很忠心的、敬虔的，在神所托给你的位置上面来忠心来做？你有五千两，你真的赚了五千两了吗？还是你有五千两，你只赚了三千两呢？那个只有一千两的人， 如果他赚了一千两，在神的眼中就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他赚的比你还多。
寇山老师呢，在这个短讲呢，告诉我们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告诉我们恩赐的使用，就是信徒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应该教会中得到正确的使用。再来，属灵跟属世的区别，保罗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来做比喻。第三个，服侍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保罗强调呢，服侍的内在动机，这种默默服侍也可能是宝贵的，而表面上的这一种心态若是没有纯正呢，那可能服侍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谈到了坚固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坚固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好，十到十一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此外没有人够立别的根基。保罗自比为工头，提醒我们所有的属灵建造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唯一坚固的根基上，任何其他的基础都是不稳固，不能承受属灵生活的重压。那我们如何来应用呢？我们如何的确保我们信仰和教会活动都牢牢建立在这个基督这个根基上？我们的个人信仰实践中有哪些方面需要重新定位，以确保完全基于基督的教导？因此，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整个都要扎在上面。如果中间有一点掺杂，有一点偏差，可能就会把人家带偏了。好，再来第二个主题谈到的是建造的材料与质量。建造的材料与质量，那接着呢，在这里呢，12到13节说，若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功成怎样。保罗说明我们在基督的根基上可以选择不同的材料来建造属灵生活，这些材料象征我们的行为、教导和服事的质量，最终都将经过火的试验以检验其真正的价值。那这两节经文挑战我们在个人和教会的服事中选择了哪些材料呢？我们是如何确保这些选择能够经到最后的考验？如果今天我们用的都是草木禾秸，或许盖房子盖得很快，但是呢，到最终是经不起火的试炼的。所以愿我们的工程都是金银宝石，能够经过火炼的。好，再来第三个主题，最后的试验与奖赏。最后的试验与奖赏。好，14到15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了，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保罗强调，我们的属灵建造将在末日经过火的试炼，那些质量上乘忠于福音的建造将得到奖赏，而那些质量低劣的则会显出其不足。那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如何准备自己和我们的教会，确保基督再来时我们的工作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如何提升我们属灵建造的质量？ 这里就会让我们想象中国的福音工作实在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神会借着环境来稍微炼你一下。你要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火炼，那个火的炼境啊，是非常厉害的。那呢，现在呢，可能就请公恩来跟你打个微信，打个电话去拜访你一下，照去公安局问一问。哎，这个是小小的试炼，那有人就崩盘倒塌了，有的人就也连那个主也不信了。那这个不是里面是什么？你像你这种行为里面流的就是犹大的血液，那不用说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主要试炼你，今天你信主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你的工程，你里面的信仰是用草木和秸建立起来的，还是金银宝石？所以环境为什么人家别人在那里都没事，都没人找他，那为什么就找你呢？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感谢主啊，那经过试炼呢，你站立得住，你信仰就在这种小小的火炼当中呢，更加的坚定。那整个保罗要告诉我们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中的教导，是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认真考虑的。让我们以祷告和顺服的心重新承诺，在基督这坚固的根基上，用最好的材料建造我们的属灵生活，以便那最终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和喜乐站立。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保罗的话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这坚固的根基上建造，求您帮助我们选择高质量的属灵材料，使我们的生活和服事能经得起末日的试验。愿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荣耀您，带来属天的奖赏。我们祈求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到底我们的工程试炼得住吗？愿灵火再来复习我们，再来挑战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愿我们在敬拜的
难的时刻，
信仰要牢
固，首先
奉献的关，
服向你交托，
奉献的关，环境一来就容易，
光照我，
因为身在基督上，可是真的还是
病中的
软
弱，
当我先
会反击的时刻，完全献上，
我们到底如何来建造我们生命的？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领
修，
觉得
灵
魂神的灵真的是来装备我们，神的灵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更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愿我们的工程都是金银宝石，都是可以经得起磨练的，越练就越纯净，越练就把我们生命的杂质给去掉。也愿我们听得懂今天保罗的教导我们，但我们不怕环境，但我们不怕试验，因为每个在现今生活的试炼都是量身定制给我们。这个试炼可能是来自你的家庭，可能是来自你的工作，可能是来自你的生活，可能是来自你的教会。也愿我们在这根基上扎得更加的牢固，让我们都不动摇，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最重要是你的灵魂要在你的来教我们。因为我们走着走着我们就软，走着走着就没有办法
散，
我们持续的需要来灵修，需要接受你灵活的眺望，我们需要持续的来更新我们的奉献，我们需要把祭物 摆在祭坛上，灵火才能够浇灌下来。灵火浇灌下来，我们就得到圣灵的能力。我就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站立。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今天再借着保罗话提醒我们，我们的工程不能用草木和秸来建造，必须要用金银宝石。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耶稣的名求，阿门。火炼不是当主再来时候才有火炼，在今生就在现在，诊所兴起的那些小小环境都是火炼。你正在在火炼当中，你能够站立得住吗？还是你就崩盘倒塌了？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